通往幸福的教育，给压力下的中国家庭一条快乐教育的出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在不同的年龄，人会对不同的领域有自己选择的欲望。从吃饭穿衣，到阅读游戏，到交友社交，最后当然是学业、工作、配偶等全部自主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从小就被家庭、学校、单位、社会等绑架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一直都没有自我选择的意识，从此就陷入了迷茫之中，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幸福的人生是热爱生活、强烈的好奇心和高尚的品格。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你就是在读一部最近发生的历史，一部对于你如何去教育孩子、如何规划今天最鲜活、最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在刚刚过去的那部由50多个人书写的人生历史里面，我们发现，即使在信奉高考是人生幸福的独木桥的时代，我们到达幸福的路径也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人人都能去互联网上、书本里汲取知识，甚至很容易地去其他国家学习，到达幸福的路径比我们上一代更加多样。我们也发现，使我们到达幸福人生的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强烈的好奇心，是高尚的品格。那么我们就要不计一切代价去保护它。我们发现，导致我们和孩子不幸的是糟糕的人际关系，是被绑架的个人意愿。我们就应该去好好经营人际关系，要尊重孩子内心的意愿。我最害怕的是那些看重眼前小目标而错失人生大战略的看似很聪明很拼的父母。高晓松在一个访谈中说，人生下半场敌人只剩自己。盘点我们成长的20年，我发现人生的上半场敌人也只有自己。能够决胜千里的永远是内心的力量，跟外界那个看似激烈喧嚣的世界无关。四，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拼爹有用吗？我第一次看见把阶层和育儿放在一起，是在那本著名的《虎妈战歌》上。虎妈蔡美儿的祖辈是菲律宾的华人，她的父亲蔡少棠是移民美国的第一代，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虎妈蔡美儿则继续延续家族的荣耀，成为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虎妈之所以如狼似虎地训练小孩、教育小孩，就是把孩子跌出他目前得之不易的阶层。在中国，我听到更多的版本是拼爹。我听到过很多年轻人会半开玩笑地埋怨，老天爷没有把我生在权贵富豪的家庭，只能全凭自己去奋斗喽。甚至有的成年人会直接抱怨自己的父母，你看人家某某的父亲当着局长，让孩子还在上学就领工资了，毕业就进好单位，比我们少奋斗几十年还一辈子衣食无忧。还有某某初中就出国留学，一回国家里就给几百万的创业基金，直接当上了大老板。同样的，我也接触过很多的父母，为自己没能给孩子一个银窝窝、金窝窝，让孩子含着金汤勺出生而愧疚。孩子，你放心，我们全家吃糠咽菜也不会亏待你。咱们比不过那谁谁，但是只要是家里能供得起，我们一点儿也不会比他们差。我们把能给你的最好的都给你了，尽到了父母的职责，以后就靠你自己了。所以我们会听到孩子对家庭阶层的抱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们也会听到普通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态度，全家砸锅卖铁也不能亏待了孩子。从小地方到大都会混成白领、金领的家长，为下一代想的最多的是稳固阶层，甚至是更上一层楼，突破当前的阶层。不是白领、金领的家长，更要举家努力， 确保孩子们能够破阶升阶。怎样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如何让孩子有一个相对高的起点？为孩子打造一个相对好的平台？怎样让孩子保持现有的阶层，并有可能进入更好的阶层？我想，这些是很多家长都有的非常正常的想法。我想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这个看似很简单的愿望，要真正实现起来则困难重重。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是磕磕绊绊的度过，还不知道未来有多少暗礁在等待着我们。人生就是这么真实和残酷。而我们的孩子面临的未来可能是这样的，知识的更迭周期从50年、20年缩短到5年、3年，就是说大学刚毕业就落伍了。20年后，全球约20亿个工作岗位都将消失，人们不仅仅是要换好几份工作，甚至要换好几个行业。过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生中会遇到2次大的转折，未来则是3年河东、3年河西，一生中会遭遇几十次大的变化。那么，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就可以顺遂地度过平坦幸福的一生？而我们作为父母，又怎么可能给他们足够的保障去保护他们的一生？我还遇到过一些家长，说是给孩子买了10几套房子了，这一套是用来上国际学校的，这一套是用来去国外留学的，这一套是用来到国外置换房子的，这一套是毕业后创业用的，这一套是预防经济危机的，这一套是用来结婚的，这一套是用来养老的。可是，这样真的就可以确保孩子一生幸福了吗？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最牛的爸爸是谁？秦始皇，生生灭了6国，留给孩子一个帝国。本以为这始皇20、30千世万世都做下去，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秦二世胡亥登基3年后，秦朝就灭亡了。我们作为父母，难道还能比秦始皇更牛吗？律师和快递员究竟有什么不同？阶层不是以经济条件，而是以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划分的。我知道，很多人只要一看到这个论题，就不屑一顾地反对，那是扯淡。阶层可不就是以财富来划分的吗？没钱说什么阶层？好，我们来慢慢聊一聊什么是阶层。一个春节，我们全家去澳大利亚度假，我特意找了一些当地的华人朋友聊天，想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教育情况。在墨尔本已经移民10几年，在小学里任教的杨老师跟我说，这里的阶层划分是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居住的社区。这并不是说房子有很大的差别，处于平民阶层的一个水管工，收入并不比中产阶层的律师少多少，照样可以买大房子、买游艇，而一位律师，收入也并不比水管工多多少，也会买大别墅、买游艇，但是水管工和律师，他们不会买在同一个社区。那两者的社区有什么不同呢？很简单，中产阶层的社区里有更多的文化设施，更多的读书会和沙龙，更多的社区公益活动，而平民阶层的社区里更多的可能是打桌球的小酒吧，大家聚在一起喝喝啤酒，唱唱歌，聊聊天。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在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评判，有的只是大家对生活的理解不一样，精神需求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那是人家西方社会，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们说的是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中国的水管工怎么可能跟律师、医生相比？连生存都保证不了，这些家庭的孩子能一样吗？我知道这是现实，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事实，但是我真的不愿意在孩子刚刚接受教育的时候就让他拥有了世俗的职业观和阶层观，因为我确信我们的社会会朝着越来越平等的趋势发展。童书妈妈的活趣之家曾经举办过一次活动，主题叫做西餐与社交。在活动中，我特意问起孩子们对未来职业的梦想，他们有的想当作家，有的想当宇航员，有的想当赛车手，有的想当画家， 也有的人想当美食家。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而我更想让孩子们通过这次活动重新看待每一种职业。所以，我向大家这样介绍那次活动的大厨。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一种职业啊，是和画家、作家一样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工作的材料不是画布，也不是纸张，而是你们面前的这些蔬菜和肉类。这个职业就是为你们今天做出美食的厨师，他是用食材来完成自己的作品的。现在，你们猜猜这位大厨究竟长什么样呢？孩子们有的猜是一位胖叔叔，有的猜是一位老爷爷，有的猜是一位大胡子伯伯。等到大厨真正出场时，孩子们已经像期盼一位明星一样情绪高涨。当他们看到大厨其实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的女孩的时候，都十分惊奇。这位来自香港的女大厨十分坦诚地和孩子们分享了自己的职业经历。我刚从事餐饮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一份职业，后来当我十分投入的工作之后，我就非常享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成就感。是的，我爱上了这份工作。我想这次活动过后，孩子们会渐渐淡忘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想他们肯定会对厨师这个职业多了一份了解，多了一份尊重，也许还会多了一份向往。我为什么要让孩子了解甚至理解厨师这个职业呢？源于我遇到的一件事。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名教授，他为女儿的职业问题很痛苦。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名校毕业的女儿特别喜欢美食，最想干的事情是辞职去法国学厨艺，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法餐大厨，甚至专门为此学习了法语。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父亲实在是太难接受已经是政府公务员的女儿去做伺候人的职业。于是当我提出可以介绍几位在法国美食领域的名人给姑娘认识时，她很担心地看着我说，永远别介绍给我女儿认识。可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未来的人生尽可能地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上天给每个人的兴趣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这些兴趣是否在未来最有前途的十大职业、毕业后起薪最高的十大职业、最热门职业排行榜、十大最稳定的职业之列。但是这些兴趣是可以持续给人带来快乐和成就感的，可以忠心耿耿地陪伴一个人一辈子的。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人成年后所从事的是程序员、会计师、设计师、厨师、警察、教师、医生、渔民、农民，这些普通的职业。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也都是这样平凡而伟大的职业。其实了解这些职业远远要比了解明星、宇航员、赛车手更重要。这里我想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厨师就比明星更好，而是我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是一样值得尊敬的。只要这个职业对人们的生活有帮助，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职业只有种类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每一个职业都是平等的，就像人不能由于外貌、学历、籍贯、家境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等级一样。就像在2000年左右，社会上还普遍不接受网络购物，觉得当一个淘宝店店主挺丢人。而现在，电商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购物生活，也成了热门的行业。所以，未来真的是行行出状元，而且很多行业是现在根本没有的，是新诞生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现在对孩子未来的职业和阶层做所谓的规划和担心。家庭阶层对孩子的教育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童书妈妈读书会曾经读了一本书《教养的迷思》，该书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严谨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结论是孩子的成长其实和家庭的关系并不大。我知道很多人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更何况是美国学者的研究。 那么我们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父母作为老师的角色是怎样体现的呢？不是父母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父母每天在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样子直接地影响到孩子。这么说吧，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母亲，勤劳的工作，真诚的待人，那么他的孩子也会如此。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他的孩子就会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所以跟阶层无关，父母的所作所为对孩子的影响是教育中最关键的。第二个问题，家庭因为阶层的不同而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权贵阶层也好，富有阶层也好，中产阶层也好，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成长条件？每个阶层所占有的资源是不同的，这是现实。但是，难道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所谓好的家庭，真的是住着富丽堂皇的房子，保姆司机整天伺候着，出入前呼后拥，上着天价的贵族学校，假期旅行乘坐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在国外上学也开着跑车，成天开派对，一回国就给他几百万、几千万去开公司，这真的是好的教育方式吗？降一个层次，咱们退而求其次，为孩子找好的学校，托人让孩子进入重点班，跟最有经验的好老师，让孩子尽可能吃得好、穿得好，上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让孩子成为学霸，多才多艺，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吗？其实这和前面的富豪方式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这些家庭如果更有钱，有银勺子当然就不会用铁勺子。其实我想说的是，就算是中国最普通的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上与富有家庭也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因为现有的公共资源已经足够满足孩子的成长。我认为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遇到什么样的老师，上什么样的补习班和兴趣班，这些所谓的学习资源并不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孩子愿意学习，无论什么阶层的家庭都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满足他的要求。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买书，带孩子去图书馆、博物馆，使用网络进行学习，这些都并不需要很好的经济条件，甚至很多都是免费的。很多教养因为自己的阶层不够高，所以没有读名校，没有上知名培训班，并因此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谈理想、谈未来的人，我想问问他们，完全免费的可汗学院、网易公开课，你上过吗？我们要知道，到最后，没有人关心你是从哪个学校里毕业的，跟哪个老师学的，每节课多少钱，人家只会问你到底会什么，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第三个问题，家庭生活对孩子的影响，和阶层无关，和观念有关。有人说了，我们不讲究上私立学校、上补习班，但是孩子的眼界、品味，这些的塑造难道不需要花钱吗？很多人说那些带孩子出国的都是有钱人，这些就是阶层差距。那么我可以老实地告诉大家，我们第一次带小丸子去欧洲的时候，全家的现金积蓄只有4万元。大家可以放眼中国，一个有4万元以上积蓄的家庭应该占很大比例吧。所以最重要的是观念，而不是财富。很多家庭就算经济不富裕，也会给孩子买很多的书，带孩子去旅行，参加文化活动。而另一些家庭就算很富裕，更多的是给孩子零花钱，买最新的手机，坐头等舱，住高级酒店。从教育孩子的角度上看，反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我有一次遇到一家从英国回国度假的华人家庭，父母坐商务舱，孩子坐经济舱。我问那位父亲为什么， 他回答说，我不想让孩子从小就很容易得到那些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而得到的东西。我深为认同，这又一次印证了，父母不需要为孩子所处的阶层负责。孩子的教育其实和家庭所处的阶层无关。阶层跨越不是教育的目的，阶层也不是一个必然的上升渠道。没有必要这样要求自己和孩子。我坚定地认为，就算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中，阶层也不应该用财富来划分，个人也不应该把进阶到另一个阶层而作为奋斗的目标。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是为了享受生活，是为了快乐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别人眼中的所谓成功，不是为了摆脱自己现在的生活，去追求另一个看似更高端的生活。我有一对朋友，自由职业，没有买房子，没有固定的收入，住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农家院子，自己种菜养妻。他们一个用了好几年骑车走遍了中国，画了很多本骑行手账，另一个每天拍摄照片，做成影集之后，不愿意按出版社的要求出版，就自费印刷，把销售得来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如果按照所谓的阶层划分，他们应该都不算中产阶层，甚至不算平民阶层，而是贫民阶层或社会底层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其实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富有阶层。父母没有必要为孩子所处的阶层负责。作为父母，我们要为孩子负哪些责任？是的，我们要提供食物，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给孩子衣物，不要让孩子冻着。我们要陪伴孩子聊天、游戏，给他讲睡前故事，陪他过家家。我们要让孩子接受教育，给孩子买书和文具。我们要带着孩子去运动和旅行，参观博物馆，看电影。我们要观察孩子的兴趣，帮助孩子去实现梦想。这是不是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很难。是的，我想作为父母的我们，给予孩子的应该是这些需要付出时间、精力、耐心、尊重的爱，而不是需要用阶层财富来换取的东西。什么样的父母是合格或者优秀的父母？什么样的父母又是不负责任或者说不好的父母？我认为标准很简单，能做只有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事情，就是好的父母。如果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这些行为，而忽略了本来父母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不好的父母。这么说吧，送孩子去昂贵的培训班，给孩子买最新款的限量版运动鞋，为孩子读名校买学区房，这些是父母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让孩子体会到亲密关系的快乐，让孩子感受到一起完成家务、一起建设家庭的成就感，让孩子发现无论金钱多寡都能过得更舒服一些，结交一些正直、友善、智慧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下一代，这些是父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要说，父母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没有必要为了孩子非要去提升所谓的阶层。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说，父母无论处于哪个阶层都是对得起孩子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觉得愧对了孩子。同样的，孩子以后处于什么阶层也和父母无关。有一次在悉尼，我们认识了吴老师，他是一位艺术家，早年移民澳大利亚，很早就与英国的画廊签约，在澳大利亚也开了自己的艺术机构，买了十几处房产。有一天，他的女儿看到国内的一则新闻，讲的是几个子女为了争夺父母的遗产而闹上公堂，就对父亲说，我不想我们家成为那个样子。吴老师笑着对女儿说，不会的，因为我的资产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会全部捐出去，成立基金去帮助那些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初听之下，作为中国人会觉得女儿很傻很单纯，会觉得父亲很绝很无情，但实际上我仔细想了想，这才是最健康最良性的家庭关系，至少在财富的处理上是如此。 父母真的能够为孩子以后所处的阶层负责吗？根本不可能。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颠覆性的事情。我们小时候热门的行业，现在还存在多少？曾经被奉为铁饭碗的很多单位都已经衰落。公务员似乎是旱涝保收的，但是现在身处其中的人正在体会其中的冷暖。曾经以为给孩子赚100万就可以让孩子过一辈子，现在这些钱只能买到几平米的房子，甚至给孩子留十几套房子，一个上市公司。可是谁又能预料到20年后的经济变化呢？父母如果一定要为孩子计长久的话，让孩子缺乏保障才是最好的保障。在悉尼的时候，小丸子和我们一起去了吴老师家，听了吴老师和他女儿的故事，回来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吴老师做得很好，他的女儿也很独立，不仅靠奖学金在上大学，还自己创立了一个机构，你长大后也要独立地去生活哦。或许这次谈话过于正式，小丸子有天早上醒来对我说，我昨晚失眠了，后来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离开了家，想以后自己靠什么谋生呢？我忍不住问他，那你是怎么设想的呢？于是他就说，我以后要开一个木工作坊，这里是前台，负责接待，这里是作品区，放做好的，可以展览也可以卖，后面是工作间，我自己在里面做，也可以教课程，让大家来做自己的作品。我算了一下，大概可以养活我自己吧。我看他一本正经地规划自己的谋生之路，既感到有些欣慰，也觉得有些好笑。我们好不容易从小县城来到大城市，从白领混到做自己的事业，而我女儿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独立手工业者。